十年哈、哦，房地产对 GDP 的贡献哈、啊，在中国里面根据调查的话，73.8%，所以二十年的 GDP 的房产的比重哈、哦，上升到78%。如果人口老化的话，下一代由谁来支撑？因为老的话，可能你要唾售你的房子来养老，谁要来承接这一块？比如新加坡的话，我们就看到它有所谓移民政策嘛，还有加州也有这个移民政策嘛，吸引外来的人才啦，希望的这一个新的人才来这里定居，然后成为公民的话，买房子、买物资啦等等啦哈，希望这一新来的人能扶上下面一个人来接盘。但是中国的话，刚才我们提到人口新一代一直在萎缩，我不知道接着下来中国要怎么样继续的往前。尤其是房地产的，还有观察到政治的一个考量，这个一个分为两方面哈，一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一胎制哈，到了2016年哈，已经延续了40年，所以这一个一胎的政策哈，已经有这一个大的一个切口。2016年你修改的话，全面开放二胎制，我想已经来不及了，因为许多地方政府的那个政绩考核哈，就是根据人均 GDP， 如果你人口越大的话，你就要除以更大的人口的底部。如果我要升官发财的话，我要根据这个指数来算的话，对我是不利。
感谢收听新闻就是新闻。有位法国妇女名叫埃斯塔尔，255年前，即1766年生于法国，她只活了51年。这位埃斯塔尔是法国评论家和小说家，也是法国浪漫主义的文学前驱。埃斯塔尔曾问拿破仑，他心目中女神是什么样子？拿破仑回答道：“哎，要特别能生孩子的。”从这句话中可以看出，拿破仑对生育的看重。多生孩子对国家来讲意味着人力资源的丰富，这是国家伟大和繁荣的象征。那对个人而言，则是事业得以继承的关键，还有霸业得以延续永续的关键。当然，由此我们就能够理解为何拿破仑休掉皇后约瑟芬而娶玛丽路易斯，主要原因就是约瑟芬不能够生育啊。基本上，拿破仑是女子无才便是德的簇拥者，这位埃斯塔尔夫人也曾被他流放他乡。不光是17世纪的法国人这么想，举凡人都有这种观念，对吧？这不是能否留种、留后裔的问题这么简单，而是更深层的人口问题。古时候，衡量一个国家的强弱，就看它有多少人口。赋税是政府的主要收入来源，在古代要想让国家有更多的财政收入，保证大量的人口很重要。当然还有劳动力、兵员、军力等因素。但是已跨步了21年的21世纪，人口，或者我们说人库，库就是库存的库，人口、人库可以直接与国家实力画上等号吗？5月11号，中国政府的最新人口普查结果显示，该国人口出现半个世纪以来的首次下降，立刻引来各方媒体大标题，这么写：中国正面临着迫在眉睫的人口危机。本集课题：21世纪的人海战术实战录，中国暗藏人口危机吗？这集我们诚邀中国南京审计大学、上海立信大学等学府的会计与金融客座讲师，同时也是美国芝加哥协和大学 MBA 导师的陈木坤老师，列举数据给您我分析以及分享他的洞见。陈老师你好。
主持人您好。以西方啦，甚至台湾的媒体就是说，哇，数据有所灌水啦等等，而且一些数据啊都不能借口，不对称啊，逻辑不通等等。但是不管如何，我们可以看到一点非常明显的话，就是如果你从中国过去的那个婴儿潮开始来看，新中国成立不久之后就出现了第一波的所谓的婴儿潮，那个就是50年代。 然后第二波的婴儿潮就是在1962年哈，三年的那个自然灾害结束了开始之后就开始，这一波的话是在1965年到1973年，现在的话已经来到大概就是40多50岁了，而且早一波的话现在已经就是60岁了嘛哈，60多岁。前两波的婴儿潮哈，有带来了之后的一个所谓的小潮了，就是1986年到1990年产生了第三次的婴儿潮。但是更重要的话，第三波不大，最重要的是前面那两个波比较大。从那个联合国人口的统计数据的话，2000年中国的那一个60岁以上的人口占比是达到 10%， 2002年的话65岁是达到 7%，标志着中国2000年已经进入了所谓的老龄化。因为他们所谓的老龄化的话，就是说你凡是超过65岁 7%，然后60岁 10% 的话就是所谓的进入老龄的一个社会。2019年中国官方的一个报告，65岁的人口达到 1.76 亿，所以这一个就占了人口的 12.6%。如果根据联合国的所谓的高度老龄化的一个比例来算的话，也是这是 14%，所以现在非常接近高度老龄化，就是说65岁的人口，超过 14%。 如果我们从另外一个指标来看，美国用了70亿年，进入深度的老龄化，就是1942年到2012年才达到高度老龄化。日本的话从1971年到1994年这一段期间，然后94年之后开始进入高度，也就是24年。如果根据这个换算法的话，中国也是2002年到2025年的话也是花了24年。所以你可以想，这个老龄化的速度，比西方的还要快，相等于日本。根据一些报告的话，就是说2050年，每四个中国人口的话，四个中国人有一位是65岁以上。所以2050年的话，就是大概现在才多20多年，很快就进入这个四分之一的人口。
是，这回报告中的东北三省人口数据也特别引起了关注。
东北三省哈尔滨啊、吉林啊跟辽宁，他们遭到那一个严重的人口下降。根据美国之音的那一个调查的数据说，东北三省在2014年到2019年五年之中，就减少了350万的人口。哇，所以在中国国内你可以听到很多人都在讲东北人一直往外走，往东部沿岸啊，甚至离开国家啦等等，国内有这一句话，就是所谓的东北的今天是全国的明天，所以你可以看到65岁以上的人口，占了最高的那个年龄啊，辽宁啊、黑龙江啊、吉林等养老金这一块，很明显的受益啊。就算2021年的元旦，上海医院有27个婴儿来到世间，但是在1990年的元旦是2781个新婴。另外的话，你看到北京的话，2020年的户籍人口出生是10万，可以看到2019年的话是 13.2 万。下降了 24.3%。 所以光是一线城市的话，也是接着下来往这一个生意少人口老化的这个趋势。
想请问一下陈老师，你刚才提到东北三省的人口大幅度的往外移，特别是年轻人，可否说说它的原因是什么？
因为东北我们都知道老工业嘛，所以很多就是还是重工业啦，甚至一些农业这一块啦，类似是中国的农业腹地嘛，教育水平也跟着提高啦等等，所以很多年轻人都往外走。而且另外一点数据也显示说，离婚率也是最高的，在东北三省相较于其他的区域，它内部的一个社会啦等等啊一些压力啦，所以可以看到人都往外跑。
是，我们也请您说说为何中国的年轻夫妇的生育率不断的往下滑。
根据北京社会大学教授陆杰华，他观察到两点，观念的改变，人不想生太多，因为这个就是城镇化的一个趋势嘛。很多大城市的人也是这样，因为城市的压力大啦，生活费高啦，住房一个问题啦等等，所以他讲人生的目标，不是生小孩。而且更重要的一点，他讲育龄的妇女，数量，比例也继续的下降，加上什么晚婚晚育， 所以造成了这个生意力继续的下滑。现在他们比较注重的是什么？追韩剧啦，追这些戏剧啦，旅游养猫啊等等啊，出国旅游啦。而且女生的话更注重女生的女性人权啊权益啦，而不再是之前说孝夫教子这样的观念。
拿破仑就不喜欢了，拿破仑不喜欢。
所以他讲说整个就是这样的改变了。
所以这个是一个就社会面的观察。的确我也观察到在中国内部的一些结了婚的朋友了，也是不生育，但是他们都养宠物，那养猫是其中之一。
对对对，
这个倒是真的。而且呢他们也会四处旅游，这个也说到点儿上了，因为他们就会把他们的旅游的照片、养猫的照片等等，
对对对对对对，抛上去，
放到他们的这个社交媒体上。那么我看了之后我就很纳闷，我说哇，这样的生活也行。当然那个他们觉得这样的生活够充实的话，这样的生活有意义的话，何乐而不为呢？只不过说对整体国家而言，也就是如果人口它是国家的实力的一种展现以及延续及延伸的话，那恐怕不行。
接着下来他们的这个学者的观察就是说，这一个是无法逆转的一个情况。
无法逆转。
对对对对，很难再回升。苏宁金融研究所研究的2020年12月发出的一个报告，他想全国啊养小孩养蛙的成本哦，最实座的这个大城市上面呢，当然是北上深广啊，在200万以上。
北京、上海、深圳、广州200万以上人民币
哦，要养一个小孩子跟他们的估算。而且长春的话也是排名 121.5 万，所以长春的话你看东北也是不便宜。当然中国现在政府也推出所谓的离婚冷静法了，所以希望年轻人不要说贸贸然的话不理性的离婚啊，这也是可能造成一些生意力下降的一个原因。还有观察到另外一点，就是一个政治的一个考量，这个分为两方面。一就是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一胎制到了2016年已经延续了40年，所以这一个一胎的政策已经有这一个大的一个切口。2016年你修改的话，全面开放二胎制，我想已经来不及了。更重要刚才我们提到的政治的考量，因为许多地方政府的那个政绩考核就是根据人均 GDP，如果你人口越大的话，你就要除以更大的人口的底部。如果我要升官发财的话，我要根据这个指数来算的话，对我是不利。然后另外一点的话，我们也看到就是说脱贫啦。所以脱贫的话，如果你人口越多的话，可能就是造成的很多社会的问题啦等等，你要解决，不要讲到要脱贫等等。有一个趋势非常的好，就是说我们可以看到，就是中国的少数民族反而是他们的生意力在上升，而且汉族被下降，所以他政府也是相当的关切和担心这一块，因为可能会造成一个不平衡嘛，甚至会威胁到社会的稳定和安全。
刚才陈木坤老师你提到一个地方的人口越少，人均 GDP 也就越多嘛，这样子啊就有利于提升官员的政绩，也就是他获得擢升，因为有着政绩跟业绩的表现嘛，亮眼哦，往上步步高升的这个机会跟这个梯子啊就比较顺遂了啊，不会爬一爬滑下来溜下来，对不对？这个很关键。刚刚你也提到关于少数民族和汉族之间人口生育率的对比，我想不光是他们有这个考量，在中国以外的一些地方啊都会有这个考量，它是很敏感的一个课题。
对对对。
可是往往这个敏感的课题它又很具杀伤力，因为它会影响到整个政治班底的结构啊。
对对对对对。
那政治班底的这个结构啊，就种族比率的问题，它就会进而影响到政策的这个定定及执行落实。政策定定的执行落实又会影响到什么呢？它政权的稳定跟选票的
对对对
对，对不对？
对对对对，
所以这个是一个非常非常烫手跟棘手的问题。
对，美国就是你可以看到它的那个政治就是往人口的这一部分布局嘛，所以你可以看到说他纳入那个西班牙裔啦、黑裔啦、副总统，这一些都是考量，所以美国就非常的明显这一块。
他们的电影跟电视片集也是这样子嘛，你看他的电视片集一定是很标准的， 对，
对
不对？有白人、有黑人，那么有西班牙裔、有非洲裔，特别是近期的他们的电视剧集我有稍微注意了一下，就特别提到这个黑人跟少数族裔的命也是命， 难道他们的命就比较没有什么尊贵吗的这个问题。您刚听到的只不过是一小部分的内容，更多精彩对话请上 MeListen Podcast。